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这一章圣经提到一个地方叫推罗，可能我们知道亚述，我们知道埃及，我们甚至知道腓力士这些有名的国家，可是推罗对大多数的人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其实在过去的时代，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300年，推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是地中海的霸主，整个地中海就像他的家一样。推罗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就像雅典一样，是一个他们的最早的祖先可能跟希腊是有关系的，所以像城邦政治，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推罗是一个国，但是只有一个城，人口也不多，可整个地中海是牢牢的掌握在他的手上。正如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葡萄牙，今天来说葡萄牙算什么，可是你别忘记葡萄牙小小一个国家曾经控制整个世界的航海，从葡萄牙到非洲沿岸到印度，锡兰是他的，马六甲是他的，澳门是他的，连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因为他的船只的运送，他控制整个世界的航海，葡萄牙有将近100年之久。推罗呢，这个地中海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控制整个地中海，所以它不是以军事的强权出现的，它不是亚述帝国，不是巴比伦，但是它的海上的贸易是成为它最足以自夸的。所以在古代的国家，推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知道它了呢？今天如果你到黎巴嫩去的话，推罗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港，人口不超过5000，归于无有，正如圣经上的预言。但是在他兴旺的时候，谁能想到一个壮观伟大，几乎他的那个城，待会有机会我们可以看看，几乎像是一个儿童故事当中的一个美丽的城堡，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推罗，现在只是一片沙滩，小小的渔村，稍微大一点的船都靠不了岸。可是当年所有最大的船都是靠在推罗。那么这一章就是讲到关于推罗的末世。那为什么这边讲到推罗呢？那我们曾经提到过，说从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整整11章都在讲到周围的列国，同时也谈到以色列，谈到犹大。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强大的亚述国兵临城下，北国以色列灭亡了，南国犹大国岌岌可危，以赛亚是那个时代的先知，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你会想什么，你会做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做官的或者老百姓，你也会想怎么办。亚述帝国横扫整个中东，连埃及都败在他手下，所以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埃及全片都是他的。小小的巴勒斯坦当中一个小小的国家犹大国，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你能做什么？所以想尽人的办法，那就是跟周围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希望来对抗他。所以在前面的预言当中提到过腓力士、摩押这种小国家，北国的亚兰国，今天的叙利亚也想办法，然后远方的最东边的就是巴比伦，那算是最强的国家了，最有可能能够来抵挡亚述的。他们想办法去跟他们联络，但是先知整个的预言就告诉他们，一个一个点名，从最东边的巴比伦现在就点到最西边的推罗。推罗不是以军事力量可以夸口的，可以跟亚述对抗的，但是他的经商和贸易是另外一个帝国，正如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华尔街是今天的推罗，一个纽约 华尔街就是那些银行，那些投资公司，你别小看了，任何一家公司在全世界，如果以每个国家的生产额什么 GDP 来算的话呢，他那几个公司，每个公司几千亿美金，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前20名的，任何一家公司全部加起来，全世界可以排前10名。所以华尔街不是一个政治版图，没有军队，它是另外一个帝国，正如当年的推罗。所以犹大国想尽办法联络这些国家，那最后一个想到的就是推罗。总而言之，结合这些力量，设法可以自保，设法可以来抵挡这个亚述帝国。先知要说什么？一个个点名。你看到了这些国家，你以为可以帮助你的，最后我告诉你，都不堪一击。历史是在神的手中 ，History。英文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是在神的手中。你离开了神，你去找任何的东西，你以为可以帮助你的，最后都归于无有。因此他从东边，最东边的巴比伦一直扫过来，扫到最后的结束，23章是一连串列国的预言的最后一个推罗，最西边的。那这代表的也是两种，一种是以军事力量可以夸口的巴比伦，因为后来的确巴比伦是毁灭了亚述，可是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告诉他，你也别依靠巴比伦，因为终有一天是巴比伦把你灭了，把犹大国灭了，你以为你靠他，结果呢你就毁在他的手上。推罗也是没有办法依靠的，所以因此他从东边讲到西边，一个是讲军事政治的强权，一个是财富方面的经济利益的，都不是可以成为你所依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是用亚述帝国成为一个好像管教的帐子一样，亚述国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国家，但是神在历史中会用一些可能不公义的来刑罚另外一些不公义的，所以当时连犹大国、亚述国犹大国还有以色列国都是在被管教之下，以色列国灭亡，犹大国勉强的残余下来，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犹大国的罪恶不如以色列国那么严重，同时犹大国还有一些敬虔的人，还有一些敬虔的王，像西西家王，还有一些先知像以赛亚，所以这些人挡住了这个破口。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当整个从中东一直到埃及全部都被亚述帝国攻占的时候，犹大国很奇妙的在历史当中没有灭亡，还存在，虽然他必须向亚述国进贡啊等等，但至少国家是保存着，整个还有某种的独立地位，其他的全部毁灭，成为亚述帝国的某个省而已，犹大国是独立的。这是在当时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是神的恩典，神自己做的，不是靠任何的外援，也不是他犹大国多好，有多大的本事，有神的帮助。所以整个13章到23章所要讲的就是，他好像点名一样，把你所认为勉强可以成为你的依靠的对象，一个一个让你看见，这叫做泡沫化，一个一个像泡沫一样，嘣。都没了，所以呢让你除了神之外没什么可靠的。他的信息主要讲他传达的信息是这个。那我说过推罗是什么，推罗的民族是叫做腓尼基 Phoenician， 腓尼基人的，我说最早的远古的时候很可能是来自于希腊的啊，所以他们有某种的希腊文化。那希腊人当然本身也是在很多地方在地中海沿岸设立过一些不同的殖民地，但是希腊人本身不是一直以经商贸易的哈，但腓尼基人很可能在远古时代是希腊人，可是他们住在这个等于说我们今天叫巴勒斯坦的北边，是今天的黎巴嫩海边，那么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城市叫做推罗，那地方小人不多，因此他们发展的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经商和贸易。那他们 可以航海的技术以外，造船的技术也是当时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待会会提到他师的船只是当时等于今天我们叫做超级游轮，我们今天超级游轮可以20万吨、30万吨、40万吨大的船，那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船，那时候是帆船。那时候坐的船呢，大概可以跟后来明朝时代郑和下西洋的那种船差不多了。郑和下西洋的船最大的可以装5000吨，5000吨的船没什么了不起，今天大概一个巡洋舰都有这么大了。可是你别忘记，那是木头做的。第二个，帆船，对，当时明朝的造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可是推罗是比明朝早了3000年。别忘记，公元前1500年，郑和下西洋1406年，中间差3000年。所以3000年前的腓尼基人在推罗就可以造出数以千吨计的那种大船。为什么？他们是来运那种埃及的所有的粮食出品，什么大麦、小麦那种东西，那种不能什么一次带个5吨10吨，你给谁吃啊？所以一次带很多，所以船很吃动量很大的。当时能够造这种船的，能够驾着这种船在大西地中海那种地方，这个你要懂得这个风向啊等等这些技术的人就是推罗。所以他师的船只在当时的代号就是一个船能够从东边的他推罗一直走到地中海的最西边西班牙，他师是西班牙。那整个地中海你可以知道从东到西这条横的是很远的，你一条船可以从这里走到这里不被风暴吹垮，然后等等，这个很不容易的。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师西班牙就是天涯海角，因为从西班牙出去就到大西洋了，在他们来讲大西洋就是世界的末了，他们觉得从西班牙再往西走就会到地球的末端的蹦掉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哥伦布3000年后已经1500年了，他还要说服很多人说从西班牙出去不会到地狱里去，会到印度，就那条船就到了美国，不是应该是美国加勒比海了，美洲了，发现新大陆。当时的人没有人相信从西班牙往西走可以到哪里去的，只会到地狱里去。可是那已经公元后1500年，所以没有人敢从西班牙再往西走，所以走到西班牙就结束，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东到西这种船这种技术以及这种航运的路线，然后知道什么季节吹什么风，因为帆船靠风的，推罗掌握这个技术。所以在古代推罗人控制整个地中海的航运贸易。那推罗只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地，或者说是它的根据地，但是它有几个不同的城市，譬如说等一下会提到西顿，西顿也在今天的黎巴嫩。西顿呢不是一个大港口，但是跟推罗很近，等于它的我们叫做腹地，等于说因为推罗地方是一个港口，可是没有什么平原，所以因此呢要住啊或者耕种啊都不可能，西顿是比较一个平原地带所以呢西顿提供了推罗很多的劳工也好，或者农产品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因此推罗西顿两个常常连在一起的，那个是在今天的黎巴嫩很近的。可是他们在外地因为经商也要有那种港口做他们的休息的地方或者避风的地方等等，所以他们有很多他们的等于说殖民地，或者等于像我们今天叫做侨居地一样。最远的就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就叫做他师，所以他师不是整个西班牙，是西班牙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他师，那是他们的主要的港口卸货的地方，那同时也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但是因为西班牙出产很多的一些金矿铜矿，所以矿产是从那边过来的，可是当时西班牙是没有农产品，是从埃及过去的，所以他们的埃及有很多的经商贸易那另外在北非的地方今天叫突尼西亚，在古代是很有名的迦太基，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另外一个侨居地，当年几乎迦太基的汉尼拔几乎把罗马帝国毁灭，那是公元后200-300年的事情。所以腓尼基人也在北非的今天的突尼西亚，就是 我们说这个阿拉伯什么茉莉花事件发生的地方，突尼西亚那个地方就是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侨居地，跟推罗有关的。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侨居地或港口，但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天的塞浦路斯也有一个港口是他们的，那圣经上提它叫做基提，基提。所以在第一节就有提到有个消息从基提，因为就在等于说推罗往地中海一出去，第一个岛就是塞浦路斯，那边就有一个基提，又叫做基提。那个地方是坦白说他们从西方过来的话，在那歇歇脚稍微休息一下，再航行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到推罗，那个地方也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侨居地。对，这些地方都在圣经当中有提到。那推罗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为什么除了航海技术以外等等，为什么可以存了这么久，这么多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把它控制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因为它一个地形上很特别。推罗呢，形式上如果来自于中国的话，如果你大概了解的话呢，推罗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跟我家乡很近，厦门。厦门是一个岛，它不是在大陆上，岛。可是这个厦门岛跟大陆之间有一窄窄一条可以过来的，所以现在有公路可以开，所以你都不觉得厦门在是一个岛，其实是一个岛，外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叫鼓浪屿的小岛，但是厦门本身是一个岛，可是岛跟大陆之间因此有海湾。推罗就是这样的情况，它离黎巴嫩的海岸线出去大概有600英尺，就200-300公尺而已，它是个独立一个岛。那平常从推罗城它的王宫它的碉堡在那个岛上，那因为是个海岛，那碉堡做得很高，所以因此你船靠过去的时候，除非城门打开或者怎么样，你根本爬也爬不上去，你打也没办法打，你也不能围一堆人。如果是陆地上城堡再高，几十万人把这城围起来，人叠人都给爬上城了，他在海上怎么办？所以容易守很难攻。所以历代以来，从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都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把它打下来，打不下来。所以每一个帝国想打它打不下来，最后就是和谈，然后付一点点保护费啊等等，它也是独立王国。最后一个终于有一个人把它打下来了，希腊帝国的开国君王亚历山大，他把它打下来。他怎么打的？土法炼钢，很简单，他把所有的战俘打来了，抓来的俘虏全部一人一个包，就把那200-300公尺的那个海，这个一个海隔着一个海填平了，最后从陆地大军就直接到推罗城下。那这下子呢就完了吗？打完了以后，全城的人不是死了杀了就是卖了，全城拆平。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你到黎巴嫩去，可以看到推罗的遗址一片平地，没有港了，没有城了，只剩一个小渔村，而且那边什么也没有，所以因此到现在人口不到4000人的一个小渔村，是当年的推罗城所在的地方，是被亚历山大拆平的。从此以后，推罗的荣华富贵归于无有。这边所说的推罗的将来的情形，包括先知以赛亚那时的时代，先知以赛亚那时的时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公元前700年，是400年之后推罗城才归于无有的。可是这个过程中，虽然亚述帝国攻不下他，巴比伦帝国攻不下他，这个波斯帝国也攻不下他来，可是他们也够受的。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围困推罗13年之久，他攻不下来，可是我看推罗日子也真不好够的，不好受，13年被围困，还好还在海边，所以他饿不死。为什么？他海边，所以船可以过来的话呢，照样有粮食，可是出不来，那你的贸易呢也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啊，所以推罗日子没有不好过，可是没有被攻陷。可是以赛亚在公元700年，推罗还在非常兴旺的时候，就已经发出预言，警告的对象主要不仅仅是警告推罗，主要是警告犹大，你别指望推罗，我告诉你推罗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其实主要的警告对象还是对犹大国，犹大国的百姓，但是这个信息是有一个长远的一种属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里，就是推罗虽然在历史当中已经消失了，可是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推罗出现。正如今天我说过的纽约华尔街，很多人可能寄望这个，而且很多人说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不一定是打核子弹的，但是经济，我们现在说全球化是什么东西，经济贸易，那个是另外一个无形的帝国，是很多人全心全意所依靠所仰望，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推罗会归于无有，对很多人来讲，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信息。好，这一章呢，前14节是提到推罗将来要毁灭的这个预言，然后15节到第18节好像有一个转折，70年之后推罗好像从一无所有又好像能够恢复一个他们当时的盛况啊。那这个当中到底神透过先知的传递什么信息？第一个是提到他们的这个将来毁灭的这个命运，所以第一节就说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我刚说过，他师的船只就是从推罗可以一直航行到千里之外的西班牙，他师是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到那边的这种超级的大船，这些船只哀嚎，因为他师的船只其实是从推罗出去的，所以他师的船只严格正确的解释是推罗能够航到他师的大船，而不是从他师出来的船，他根据地是他推罗这个船出去到了他师，运了一些货也好等等，回来的时候经过基提，从基提得到一个消息说推罗成为荒场，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可进之路就是他的船要进去那个港口没得进。那你可以想想看哈，你是个船上的水手船长，一批船出去要回家了，都高高兴兴回家了，看家人了，然后赚了很多钱，快到门口的时候你家毁了，没了，所有人都死了，成家没了。 你说那是什么感觉？你就算船上金银财宝一大堆，你也会觉得什么都没了，会哀嚎。这些水手这些船只无家可归，无路可去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说这个消息是从基提，就是从塞浦路斯岛得来的消息，因为他们离推罗很近，推罗毁灭了，推罗成为一片荒场。事实上第一节跟第14节几乎完全一样，只差一个字。这一段预言的结束的时候在第14节，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他把推罗那个字改为宝藏，宝藏就是碉堡。推罗城所以引为自豪的就是那个海上的碉堡，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打下来的，亚述帝国打不下来，谁都打不下来，可是水手听到的消息说推罗的碉堡变为荒场。哇，这真的是从来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那些船上的水手，或者他用这个来形容不是指船上的水手，整个世界的震动就是一个不可能毁灭的毁灭了。然后下面就详细的叙述这个毁灭的情况产生的影响，产生的冲击。第二节就提到说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所以沿海的居民就在地中海沿岸，在东边就在黎巴嫩沿海，所以推罗还有西顿这都是沿海的地方，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沿海的居民是指西顿。西顿 跟推罗之间关系，我们中国成语叫做唇齿相依，就是你的嘴唇跟牙齿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呢，牙齿如果被打架的时候，一拳打下去，牙齿掉了三颗，你嘴唇肯定要皮破血流的嘛，哪有说咔牙掉了三颗，嘴唇好好的，没这么回事儿。唇齿相依，所以推罗垮了，西顿会什么好日子？肯定不会的，而且很可能都是西顿先完蛋的。西顿因为在路上嘛，要围攻你，要毁灭你很容易的。推罗因为海上碉堡还很难，西顿是最容易被毁灭的。所以呢，沿海的居民包括西顿的商家，一方面毁灭了，一方面呢，本来靠贸易经商得到丰盛的利益的，静默无言，也就是哑口无声，没有欢乐的声音。最悲惨的时候，有时候连一个人难过到一个地步，连哭都哭不出来了，静默无声，连哭嚎的声音都没有。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们做列国的大码头，是推罗是列国的大码头。西河其实就是尼罗河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在旧约圣经中好几次提到西河，每次提到西河都提到是尼罗河，所以尼罗河、西河其实是一语双关，只是用一个重复的说法。因为埃及整个尼罗河沿岸是整个地中海的大粮仓，所有的大麦、小麦、农作物都从埃及出来，那他们不但可以供应埃及的需要，甚至是出口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很多地方的。所以埃及如果发生饥荒，整个地中海都没得吃了。那相反的，埃及出来的粮产如果不送出去卖的话呢，那堆都堆烂了。所以推罗垮了，船没了，那你说对埃及来讲呢，再丰收的农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那我相信他们要愁眉苦脸了，这些怎么办呢？所以因此推罗的毁灭造成埃及的这种哀伤，因为他们的这些农产品出不去了。所以第五节提到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别的国家亡了跟你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东西卖不出去了。如果华尔街垮了，全世界都垮了，因为所有的股票贸易，这股票是全世界性的，所以这边一垮的时候，你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受影响呢？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发生，好几家投资公司垮的时候，香港就损失几十亿、上百亿美金了。然后这一垮下来的时候，整个冰岛、整个国家的银行全部垮掉，所以一个华尔街影响很多的。所以华尔街垮的时候，我看冰岛的人真的都冰掉了，完了，对不对？所以推罗的倒闭造成埃及人的疼痛，不但埃及，全地中海每个国家都哀痛，然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推罗是一个超级的强权、超级的霸权，但是在神的旨意中，当他要毁灭，他就得毁灭。第四节，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就是海中的碉堡，就是推罗。我没有娶劳，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没有抚育童女。但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推罗人的自傲，就说，我呢就是个小小的一个城市，这个碉堡嘛，这个宝藏。我没生产，我没娶劳，为什么？经商贸易的人不必娶劳的，他不是工业，商业是什么？左手进来，右手出去，对不对？没本的生意，所以他不必千辛万苦的做工啊。他不是打工仔，他是贸易的，所以推罗就是做这样子的，他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可是所有人的生产，从农作物到工业产品，要经过他卖这边来卖过来卖过去，所以他以这个得利益，也这个来自夸。但是这一切都将归于无有。第六节说，推罗人呐、你们要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呐、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 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意思说推罗是个古城，千年的古城，是个欢乐的城，但是如今推罗人到他市去吧，这个不是经商贸易，这是逃难的。从地中海最东边的推罗要逃难在最西边的西班牙的塔斯，你看这个逃难很辛苦的，而且就是一无所有啊！你要到远方去居住，这个就是国破家亡的时候那种败亡的情况。所以这形容说推罗的败亡造成列国的震动，推罗的败亡是这些腓尼基人原来以财富自夸的，现在当归于无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惨况，以至于他们的百姓被迫要迁居到西班牙的塔斯或在全世界的各地。当然有些在城里面的死了就死了，毁了就毁了，卖了就卖了，逃亡的那些人也没有好日子过。第八节就开始提到推罗怎么败的，这个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是一个神的审判的问题。所以第八节，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问题在这里。当然先知在这里是自问自答的，谁定的呢？第九节就是答案，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是耶和华神毁灭他的。为什么？为要侮辱一切至高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藐视。他们是因为自高自大而被毁灭。推罗人何等自高自大呢？事实上我们这边只是很简短的提一下，如果你要看推罗整个的状况的话，另外一个先知比耶利米大概晚了150年左右，先知以西结又一次提到推罗的命运。那边你就看到这个推罗人的自夸狂傲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他们的财富，因为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以西结用很长的篇幅，从26章、27章到28章三章来讲推罗以及推罗的命运。所以那边你可以看到推罗人他们的那种富裕，以及他们因为财富而带来的那种的自夸。譬如说哈，我们看以西结书27章，我大概只是简单说明一下，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解释。但是推罗人他们的自夸狂傲，2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做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铺，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然后下面就提到他用什么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船的桅杆啊，做他们的皇宫啊，做他们的桨啊，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你看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一切东西，然后荣华富贵。然后他们也聘请了他们人口不多，所以他们聘请了很多人做他们的法国很有名的外籍兵团。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营中做战士，所以他们有各种的外国聘来的这些职业军队。然后他们有勇士，12节，他师就提到他师了，西班牙的他师人，因为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旗签兑换你的货物，因为西班牙是以矿产出名的，所以他卖金银铜铁矿产，然后埃及的这个麦啊粮食是卖到西班牙去的啊，等等各种的贸易。那推罗人还很有名的卖一种紫色的布，紫色布在当时地中海是列为只有皇家可以用，正如在中国黄色的衣服只有皇帝可以穿，谁穿黄色的衣服，那种晶莹闪色的那种绸缎的黄色绸缎衣服，一穿纱头的，那只有皇帝可以穿的。地中海沿岸呢，紫色，因为紫色布一种特殊染料，推罗人控制的那个技术跟卖货，靠这个赚了很多很多的利益。然后呢，28章以西结书28章再一次提到第二节，耶和华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底高傲， 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五节，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货财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那里，他们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西结的那个推罗哀歌远比我们看的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三章长很多，内容也讲得更详细。他提到他的毁灭是哇更悲惨的，但是一样的，像推罗这样子，你可以想象当他财富上那么多的时候，他当然会引以为傲，可是这一切就是他们败亡的主要原因，心高气傲，自比为神。其实在世界历史当中，中国历史也没有例外，这种事情太多，造神或者自己把自己当作神的。但是这一切东西在神看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高傲的神会让他降为卑。第十节提到他施的民呐，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这件事情有很多学者在讨论说到底这些圣经什么意思，不过多数的人采取一个立场，我觉得可能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跟原文也有关系哈。主要基本的意思是，他施本来是推罗的一个殖民地，一个商口，一个商港，那等于是被推罗来讲他是殖民地，就好像英国管美国一样嘛，他控制他的嘛。他施在推罗毁灭的时候，他施就独立了嘛，自由了，游行可以说你可以自由的走动了，就像尼罗河这河水啊怎么走就怎么走了，没有腰带来拘谨你，没有人来限制你了。那以前的话呢，他思想做什么生意，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要推罗王同意。现在推罗王没了，你想干啥就干啥，懂吗？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由了，就另外一面来表达推罗的毁灭。然后十一节，耶和华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就拆毁其中的碉堡，那碉堡就是指推罗。那当然推罗除了在经商贸易以外，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跟以色列犹大国之间有一些来往关系，当中有好的跟不好的一面。大卫王的时代是推罗王，当时叫西兰，他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黎巴嫩的香柏木，但是还有金银铜铁，因为他们是经商贸易的，所以西班牙来的金银铜铁都从推罗出来的。所以你盖一个皇宫，你不可能没有金银铜铁，从哪来？推罗来的。所以西兰王提供了很多。然后大卫用什么来交换？就是用当地的大麦小麦这些农产品来交换。你不要忘记，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总建筑师是来自于推罗的，是西兰所推荐的一个人，那个人是来的，材料也是从推罗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推罗跟以色列国没有分裂以前，以色列国是有很好友好的关系的。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后来南北国分裂，北国以色列当中一个很坏的王，先知以利亚时代的亚哈王，亚哈王的老婆耶洗别就是推罗的公主，是他把拜巴利拜亚瑟拉的偶像敬拜带入以色列的，所以造成以色列的毁灭。推罗也是难辞其咎的，就从耶洗别开始，而耶洗别就是推罗的一个公主被嫁到以色列来的，然后带进了这种敬拜偶像巴利亚瑟拉的宗教。所以迦南所代表了宗教上的一种扭曲，假神偶像敬拜等等的一切，你可以归结到推罗。所以神要拆毁其中的宝藏，拆毁那个偶像崇拜的根源，这是为什么推罗被毁灭。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他的高傲，第二个假神偶像的敬拜是因为来自于推罗。所以十二节说，受欺压西顿的百姓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过到基提去，就是说要逃难了，有些远远逃到哈斯，也有些就是过了海就到塞浦路斯的基提去了，但是就算到那里你也不得安歇。不要以为到了基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逃难了就安居乐业，那边没有好日子过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咒诅。然后十三节说，看哪，加勒底人的地向来没有这个名，这国是亚述人作为旷野所立的。这节圣经也是引起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这些圣经什么意思，也是一样。比较好的解释的意思是说，先知以赛亚要当时的百姓看看当时的加勒底人之地，就是巴比伦。那么在整个十三章开始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提到巴比伦的毁灭，这个毁灭包括最后的毁灭，但也包括之前亚述帝国的时代，亚述王三次打败当时的巴比伦王，叫做这个叫什么什么巴拉旦，反正当时的王造反，所以三次被打败，所以整个巴比伦变为荒场。所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提到的说，你看看加勒底的地的时候，其实是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你要依靠推罗吗？你看看加勒底的地现在什么情形，他们有这样的下场，推罗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你别想依靠推罗，主要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最后推罗的宫殿被拆毁成为荒凉，他斯的船只要哀嚎，因为他们的宝藏变为荒场，用这个来做结束。所以整个是提到推罗的毁灭变为荒场，但这一切是因为耶和华神所定的旨意，不是人把它毁的，是神把它毁了。神为什么把它毁？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把它毁了，神有道理，因为他们的高傲，因为他们的偶像敬拜，所以神把它毁了。但是十五节之后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转折，十五节说，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照着印尼王的连日，七十年之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这个妓女是谁？就是推罗。为什么用妓女来比喻推罗呢？几个原因，推罗当时是个海港，任何的海港都是妓女最多的地方。为什么？那个水手在船上漂泊可能几个月上年了啊，一上岸赶快去找乐子，知道吗？就找妓女户嘛。所以没有一个商港没有妓女的。美国妓女最多在哪里？ San Francisco。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加州，我告诉你，如果美国有一个索多玛、俄摩拉，那就是 San Francisco。它不只是同性恋，妓女也很多的。那港口常常有很多妓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妓女她是靠什么挣钱？她不打工也不干活，对不对？所以呢，她就是就像贸易一样，是没本生意的。所以他用妓女来形容。因为事实上如果你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也我们中文的小字有注明的那个原文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哈，七十年之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原文做雇价，雇什么价？雇他做工也是雇价，雇妓女也是雇价。下面又说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交易那个字他说原文行营。所以做贸易的跟做妓女的有某种程度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用这个歌。他说七十年之后你这个被忘记的妓女啊，其实如果要这样解释你就知道，被忘记的推罗啊，然后呢拿琴周游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哦，推罗做生意的推罗。那七十年之后耶和华是会眷顾推罗，所以当然他用这个来比喻并不代表说推罗在各方面来看都像妓女一样的 无耻啊什么，他倒不是在讲这个，而是说他某一方面的一个特征。但是重点在这里，七十年之后耶和华还又回去眷顾了推罗，然后他又能够得利息，得到利益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七十年什么意思？那一样，圣经学者在研究啊，圣经学者就是在研究圣经的嘛。七十年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有七十年，还是一个象征性的七十年？两派的观点。那认为是真的有七十年的人呢，他们从历史上的考证没有错。以赛亚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公元前七百年左右，那公元前701年，当时的亚述王就是围攻这个推罗，虽然海上碉堡没有毁，但路上的那个推罗，他在海上有个碉堡，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那路上当然也是有市场啊，也是有很多高楼大厦、好房子啊，也有一个别宫在那里，那个被亚述王全部毁了，就是那个海上碉堡围了4年都攻不下来。可是碉堡没攻下来，可是路上呢已经毁了，所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攻不下那个碉堡，他可以从各方面包着他，所以因此推罗的生意就贸易就一落千丈嘛。公元前701年，然后之后有70年之久，亚述国一直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封锁推罗的，所以推罗有70年的时间情况大不如前了。公元前630年，也就是70年后，亚述衰微了。那时候是巴比伦没有完全把亚述帝国毁灭，不过亚述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快完蛋了。巴比伦兴起了，所以亚述国已经没有办法去再去对付这个推罗了。所以推罗公元前630年，嘿，生意又好起来了。所以70年之后，他们的确又得利益了，又开始做生意了。所以是真的有一个七十年的，可是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70年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70，啊，好像只是说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啊，到那日到某一天的时候，因为第15节一开始就是到那时嘛，到那时这个字常常是有一个末世的一个记号的，70年之后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推罗又好像可以开始恢复了。他再次被眷顾了，然后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18节，他已经得了利息了，又可以贸易了，但是18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就是说又可以赚钱了，可是这次的钱不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不是积攒财宝给自己用了，这个钱是为万军之耶和华分别为圣，给神的国、神的圣民用的。那这就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为什么神又回去眷顾推罗？推罗不是很坏吗？神不是把他毁灭了吗？可是正如前面的预言第10章到20章中间提到很多列国，从巴比伦讲起，最后讲到这个埃及，当然也提到亚述。可是在前面那个循环里面当中，让我们很惊讶的是，也是我们感到一个很大的安慰的是，19章的末了居然提到被咒诅的埃及，曾经是以色列人仇敌的埃及和亚述，神却说将来在我的国度里，19章的最后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埃及和亚述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是该被毁灭的，毁灭到底。哎，可是最后这些国也成为耶和华的百姓，甚至是别的国得福。19章24节，当那日以色列国必与亚述、埃及三国一律使地上人得福，不但他们得福，他们使地上人得福，所以他们是在神的计划中蒙福的。神不是这样子分法，仇敌跟朋友这样分，敌人就毁灭他，毁灭毁灭他，毁灭，就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了。不是的，最后亚述、埃及成为神的百姓，他们甚至使地上人蒙福， 推罗也是如此。推罗因为自己的骄傲被毁灭了，可是到最后的末日，推罗再被复兴。可是这个时候的推罗，他们在赚钱的时候，那个利益不是为自己积攒财宝的，他们是为神。正如当时的推罗王希兰在建造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气了，出钱出人各种的东西参与在圣殿的建造中一样，在将来的末日，推罗他所预表的不是那个推罗城推罗人，而是整个来讲这个东西，他如果他的利益是为神所摆上的话呢，就再一次蒙神的眷顾，也就是推罗人所代表的那一批的人，一些人的思想悔改了，他们的利益不再是为自己的，他也不会以利益来自夸自傲，这个是要给耶和华神分别为圣的，所以他们蒙了眷顾。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历史，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了解神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犹太人以色列人再坏都要得好处，所有的人再好毁灭他，神不是这样看。至终福音是给万国万族万民，连以色列仇敌的埃及亚述也是有份儿。神说他是我的产业，是我的民。推罗曾经以财富自夸自傲的，当他悔改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眷顾，只是悔改之后他的所有得的利润是为神，不再为自己了。所以整个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提醒呢？第一个，我一开头就提到了，今天的推罗很可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或者我们所羡慕的那种，包括投资贸易啊这些东西，哦，我们觉得有那个就好像很稳固，这是我的依靠啊，所以财产啊，房地产也好啊，经营财富啊等等。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任何的东西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成为依靠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我们已发生过不止一次所谓的金融危机了。2008是华尔街造成全世界金融大风暴，那之前的十年1997、1998是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台湾、香港、韩国全垮。哦，那是这样，不过还有是亚洲，所以美国没有动，所以因此觉得那是地区性的事情。那2008的金融风暴就让大家觉得哇不得了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得了教训，但是我们很快会忘记的。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历史给我们什么教训？他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历史中得教训，这是历史的教训。人是很健忘的，受苦了一阵子以后，哎呦忘了，又可以来了。所以我再一次说哈，圣经上从来没有仇视财富的哈，所以财富本身是中性的。圣经没有反对我们赚钱，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尤其那个箴言的最后一章，提到那个财德的妇人，哎呦，那个财德的妇人真的是不但是有才有德还有能力的哈，他会经商贸易的。他说一早起来他就除了纺纱织布什么做衣服以外，也会经商啊，买什么卖什么，哇，他也是大贸易商哦。实际上没有批评他做贸易有什么不对啊。所以挣钱赚钱这件事情本身中性的，但耶稣的确警告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个字就是这个字，积攒，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就像推罗人悔改以后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的财宝是归耶和华为圣，是用在神的身上。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就对了。所以呢，不是钱有问题，钱没有问题，赚钱也不是问题，只是赚了钱之后你怎么用，你为什么赚钱的。在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常常听到一些传道人在说， 哎呀，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很多中国国内来的信徒呢，有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就是怎么教导奉献。因为国内来的人信了主以后，这个金钱奉献呢还是挺困难的，基本上有点像一毛不拔，不太愿意奉献。有些不奉献的人还有一个歪理，哎，他们也懂圣经的，只是懂一半，而且乱用圣经的。实际上不是说要捐的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吗？对不对？奉献要心甘情愿嘛，乐意的神就悦纳，我不乐意啊，所以我奉献神也不悦纳，所以我既然不乐意神也不悦纳，我就不奉献了。所以不奉献还有道理哎，因为神既然不悦纳，那就不奉献了，反正我不乐意，这变成可以不奉献的道理。其实倒过来想是为什么你不乐意啊？那不乐意的钱到哪去了？哎呦，我儿子要读哈佛呀，我现在开始替他存学费啊，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不是说你儿子不能读哈佛，也不是读哈佛钱的问题。你要知道神是天地的主，我再一次说，不是什么比例的问题，什么十分之一不十分之一的问题。你要知道所有的财富神所给的，是神所赏赐的，我也愿意分别为圣用在神的身上。那并不是说所有的钱都放在教会里，不这个意思，用在神的身上，包括我的生活上所需要的，我栽培我的孩子等等，也算是一个。但是问题是你栽培孩子做什么呀？那要成为大有钱人？那栽培错了。如果是为了神的国度培育一个敬虔的后裔，那你这个钱这个教育费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所以不是比例多少，不是放在教会奉献箱有多少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推罗人悔改了，过去赚钱是为自己赚的，现在所有的利益是要分别为圣的，用在住在耶和华神面前所得的。所以他各式各样的，神的感动他放在哪里他就放在哪里，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所以其实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心态。为什么从巴比伦到推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像打那个保龄球一样，这个全倒，啪全部打空。神要我们怎么了？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诗人他所说的，除你以外我天上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的，单单的依靠神。但是人的责任还是该做的还是该做。如果你有一个机会，不管是工作怎么样，能够赚钱能够养生，那是你的责任，必须该做的。只是那个不是你所爱的，上班做事不是爱马门，我是上班凭劳力凭智力挣钱，那个不是拜马门。拜马门是说我所有赚来的钱只为我自己用，那你就是拜马门，把钱当成你的神了。我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老师讲个故事哈，我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或者当成比喻来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很有钱的百万富翁，他在外地，然后有一天就在这种冬天，他下出去的时候，在路上，路边有个小孩子，然后很冷，穿的衣服也不多，拿着一个那个擦皮鞋的箱子来说：“先生，要擦皮鞋吗？”他其实擦不擦无所谓，不看那小孩子很可怜吗？走吧，擦鞋子，给他挣点钱。那小孩子很认真的擦皮鞋，哦，擦得很好。这个老人家一看呢，也蛮喜欢小孩子。哎呦，这么冷，穿这么少衣服啊？你有家吗？爸爸妈妈呢？都死了。那你平常睡哪儿啊？只要能够避风避雪的就哪儿就行了，路边也好，或者什么，你知道很多 homeless 的就各种地方嘛，什么洞里面都可以，那就住那种地方，没家的。那老人家想想就觉得很怜悯的心嘛，哈，就说皮鞋擦完了你到我家去吧，那边很暖和，喝点热水啊，吃点东西好不好啊？小孩想说，哇，有这么好啊？不，真是够冷的。我说好啊，去他家了。 那个财主真的很有钱啊，房子好大，那小孩子看着都傻掉了，像皇宫一样。那里面当然有火壁炉啊等等。他坐下来，他就叫仆人给他一杯热水喝啊等等。老人家就看着他，他就说了一句话：其实啊，我没儿没女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收养你做我儿子好吗？那小孩子一听，他要收养我做他儿子，当然觉得太好了。不过那个富翁就说了一句话：不过有一个条件，你把你手上拎的那个擦皮鞋的箱子就扔在壁炉里去烧了，把那个擦皮鞋那个箱子烧了。那个小男孩想了半天，也许我们来想啊，我们旁边来想说，那赶快烧了，赶快烧了，大富翁送你做儿子，烧皮鞋干什么啊？可是你别忘记，那个小孩子从大概五六岁开始流浪街头，就是靠那个擦皮鞋箱挣钱的。他睡觉的时候那是他枕头，他每天抱着他，跟他抱着一个他的一个我们叫做 pet 一个宠物一样的，那是天天那个的。而且不管怎么样，他靠这个，毕竟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来了，把它烧了没了。那个财主说要收我他做儿子，真的吗？他会跟我开玩笑啊？这个烧了，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烧了，然后期望一个信不信由你做财主的儿子。所以那孩子也想了半天，最后含着眼泪把那个擦皮鞋的箱子就扔在火炉里去了。这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你真的信靠神，神就像那个大财主，什么都有，你抱着那个皮鞋箱干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我是靠这个挣钱呢，我靠这个过日子，过到如今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吧，烧了就全没了。然后呢，依靠仰望一个好像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可是神就像那个大财主，你要做他儿子吗？如果你做他的儿子，他有什么你都有什么，你抱着那个擦皮鞋箱干什么？他不是你的依靠。其实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即使富可不是敌国呀，这个财富多到像皇像天堂的皇宫一样的推罗也会倾倒的。让我们学习单单依靠神吧。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眼目常常是那样的短视，甚至是瞎眼的。我们寻求依靠的是一些不可靠的，所有地上看得见的东西。其实在这些年中，我们也真的看见许多当年显赫一时的公司如今都不见了，许多可以夸口的财富也可以一夜之间归于无有。求主教导我们，真的是无论在天上在地上，我们别无所爱，别无所靠，知道怎么样单单仰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